中信月刊2013年3月第52卷第3期总编号611，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谭瑞娟，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走出迷途，作者宋鸿龄。我小时候有坎坷的经历，后来靠自己努力学习，争取到优秀的成绩和荣誉，获得别人的尊重。1997年我17岁被查出有乙型肝炎，我怀疑是遗传，便怨恨父母。那时我是高中名列前茅的学生，但是开始灰心，感觉前途渺茫。我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渴望恋爱，想快点结婚离开家庭。那时家人没有安慰我，我感到孤单，夜夜失眠，整天沉迷在小说里，逃避现实生活，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我开始谈恋爱，最终我辍学，选择成人高考，进入一间重点大学继续学业。那些都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我也是与父母关系进入僵局的时候。大学的地点与我家跨了3个省份，我想远离家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家人的反对，我抛下初恋。后来恋上一位漂亮的男生，不久就发现他有不轨的行为。我与他分手的同时，发现自己怀了孕，独自去医院堕胎，却发现染上了性病。我多灾多难的19岁，再没有面留在这个城市，就选择出国留学。20岁的我开始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涯，一住就10年。简单概括前5年的生活，我就是重复谈恋爱、堕胎，甚至经历家庭暴力，只是仍找不到所追求的幸福。我身心疲累，想到自杀，用刀在脉络上一刀一刀地割，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我对自己厌恶极了。这个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他总不断鼓励、安慰和肯定我，每天为我祈祷，为我播放福音影片。当时我心被打动，借去的圣经来读，但不懂，看到的只是上帝多么严厉。不久我就放弃了。在加拿大第6年，我感谢另一位基督徒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带领我去教会，帮助我戒烟，断绝过去不好的关系，与父母建立和好的关系。2007年夏天我受了洗，那年秋天我蒙上帝开恩，结婚生仔。虽然我有乙型肝炎，孩子的成长却很健康，我的心充满快乐，赞美上帝。2010年夏天，我父母家人已经全部移民加拿大，我因超时地工作、学习和照顾孩子，加上心里也渴慕服侍上帝，同时因丈夫是美国公民，我要考虑移民美国。我因为思虑太多，就患上了忧郁症，晚上无法入睡，总想到悲惨的事，常常大哭。感谢上帝，好多有爱心的人从四方八面来帮助我。教会里姊妹的关怀、家人的温暖、医生的医治，我的病就好了。2011年初，我搬去加州，充足的阳光对我的忧郁症好有疗效。在如此经济萧条的时候，我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真是上帝的恩典。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扶持我，用他的话语安慰我。感谢天父上帝，因他赦免我的过犯，我的心得着完全的释放，可以面对不堪的过去，数算着上帝的恩典。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103篇第一节11至12节。近美家乡，作者罗莉莉。近两年来，有两个丧礼给我心灵有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我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生死观看到做神的儿女实在是美好。虽然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于死，但对生命的态度就和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因为他们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离世以后会去哪里。死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是地上一切劳苦的了结，却是天上荣耀的开始。难怪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立比书一章23节。2011年4月这一个周日，我丈夫带着全家去外地讲道，在回家近4小时的车程中，接到教会青年部牧师的电话，他母亲可能当晚或第二天就要离世。过去的几年感恩节，有时圣诞节，他都会邀请我们一家一同庆祝。每次他母亲都会从另一个城市赶来。他母亲60岁出头，但去年感恩节已见他坐着轮椅。他的笑容仍然那么亲切，思维清楚，看不出健康出了什么问题。据说不久之前他跌倒，查出脑部已经开始萎缩，会影响身体活动。虽然经过无数检查，医生们始终无法下结论，没想到这次染上肺炎竟然病危。我和丈夫又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程，晚上10点钟赶到他母亲的家。他母亲 Pageon 带着氧气罩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了。他身穿的 T 恤右上方写着 UNH University of Heaven， 中文翻译为天堂大学。我看到我好好奇，朋友告诉我，他从医院将母亲接回家洗个澡，慌忙从衣柜取了一件 T 恤穿上一看，才知道这是他母亲年轻时买来准备死时穿的。他说从医院回家前，牧师问他母亲是不是准备好去见主啊？他母亲说准备好了。回家后又过了两天，在清醒时开玩笑生气地说，怎么还没有上天堂？我和丈夫除了问问情况，安慰了两句，就不知道有什么可说。朋友和他丈夫以及一对儿女，他姊姊和他姊姊的三个女儿，以及我们10个人一起唱他母亲平时最喜欢的几首诗歌。朋友还念了一些经文给他母亲听，之后他姊姊的一个女儿将自己涂上口红吻了他外婆，开玩笑地说，婆婆，我知道你想找公公，但不要对上帝说啊。我们第一次看到基督徒临终及其家人守候的情景，心里为他们在难过中而有的平安所感动。惧怕往往来自不知道，知道了之后就会安心。幸好有复活的希望消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参希伯来书二章15节，他们知道老人家会去天堂，而且全家将来都能再见。我拉着朋友母亲 Pageon 的手搓着，对他说， Pageon， 我爱你。朋友也在他母亲耳边告诉他说，我们来看他。忽然 Pageon 双眼微微睁开，看见左边的我，又看看右边我丈夫，这样重复两次又昏迷过去。朋友和他姊姊搬出几个柜，整理着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年轻时 Pageon 那么漂亮，再看看现在的她，生命真是脆弱。12点多了，我丈夫为他母亲和家人做了一个祷告，在我们面前，朋友和他姊姊第一次流下眼泪，之后我们告辞回家。第二天 Pageon 回了天家去了。 Pageant 临终从医院回家时改了遗嘱，要把身体捐给医学院，一间医学大学将他的遗体接走，以研究他萎缩的大脑。过了两天，我们再去那城市参加追思会。Pageant 多年在教会教儿童主日学，生前已为自己的追思会安排一项内容，就是为孩子们请来当地一位有名的魔术师，表演精彩的魔术节目。其中一个表演就是让我十岁的儿子当道具，平底锅放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儿山的粟米粒就噼里啪啦响成一片，然后就是满锅爆开了的粟米粒，孩子们在快乐中怀念他们心爱的 Passion 老师。夏天朋友和孩子都来中国，我当时在北京工作，朋友见到我对我讲，妈妈也来了。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原来他把母亲的骨灰也都带了来，希望把他撒在中国的土地上，说他母亲和他们一家都喜欢中国人。2012年9月22日一个周六的早上，在另一个州读大学的女儿打电话告诉我们，以前的家庭医生的一个儿子死了。我非常震惊，我们的家庭医生一家虔诚爱上帝，这六年来一直照顾我们全家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他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因为我刚搬离开那城市，为了确认这个信息的真实，就打电话给以前的牧师，得知医生的第二仔在周五晚上睡觉后再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伤感，任由眼泪直流，更不知道为他们的家做些什么，流着眼泪开始在商场想找到一张特别的慰问卡，寄予我内心最悲伤的心情，可是发现数百张的卡根本找不到我想要的一张。我坐在商场的地板上只有流泪，儿子也哭着问我，大家都哭，他能醒吗？女儿确认这个消息后亦在哭，她和医生家这个儿子一起读高中，我们全家还参加她的高中毕业典礼。整个毕业典礼上都是她从小读书获得的各种奖励，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当时我七岁的儿子还精心画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超人送给她。这个孩子从小就非常优秀，在当地的报纸经常可以看到他获奖的报道，他还是全区中学游泳的冠军。他爱家人，为了离家近些，没有选择到波士顿读哈佛名校，而是选择了离家四个小时车程的大学就读。当时美国只有两间大学提供六年的医学专业，这是其中的一间，也是很难进入，因为他父亲的病人非常多，平时不仅照顾人的身体健康，亦关心病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问题。这孩子希望早点毕业，可以帮父亲的忙，再过两年他就医学毕业，24岁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大学期间他差不多每天都打电话给家人，或发个短信问候。他和自己的兄弟妹也都好亲近。他大哥为了和他多住一年，高中毕业后在家附近的一间大学就读一年，然后选择和他同一个城市读大学。小弟也爱哥哥，刻苦学习，提前两年高中毕业，在今年也到二哥的大学读医学。弟弟入学的时候，二哥还在 Facebook 上说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为了能常常看到哥哥们，参加三个哥哥所在的城市的模特儿表演队，这个城市亦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这样一个好孩子一觉就没有醒过来，医学院的老师们亦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父亲是医生，自己亦在医院实习，也曾是高中游泳纪录的打破者同埋登山健将，就这样一睡不醒，大家猜测可能是心脏问题，取样本化验要等10个星期才能知道死亡的原因。 他家乡那个有一万多人口的小城，听到这个消息，几乎人人都在哭泣，为着一个熟悉的年轻生命如此脆弱而惊讶。医生卡是小城里受爱戴的市民，在小城的一些人家，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两代或三代都得到他们的关爱。他们常给很多不幸的妇女和孩子供给食宿，例如让一位父母家人都在非洲宣教的男孩子住在他们家里三年，直至到上完高中。他们的儿子出事的当晚，母亲还远在南韩探望一名宣教士。医生夫妇亦是城里的模范父母，母亲以前还是医学院的学生，为了家庭一直在家教养孩子，直到孩子念高中才让他们上公立学校。他家的孩子们是人见人爱的，多么好的一家人啊，多么好的孩子啊。而现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四天后的早上，我参加他的丧礼，我们来到这个小镇最大的教会。星期四是人人都忙着上班的时间，但是竟然近千人来到这里，有些甚至开车八个小时从外地赶来，更远还从非洲飞过来。仪式开始，全体站立唱圣诗，前面放着孩子的棺木，教会的柱子用医学密码装饰，棺木前挂着一套白色医生制服。牧师开始正道，讲给我们听孩子的经历。他是七岁那年在圣诞节扮演一只小老鼠，演完后就问牧师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牧师就在此分享福音。于是他跟着牧师决志信主。为什么这么好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悄然离开人间？牧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毡制作者，他花了十年的时间织出一幅美丽的地毡，然后请人们来去家观赏，而人们在参观的时候却吓了一跳。地毡的四围都有线头，乱七八糟，看不清楚头水。但是走到另一边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幅精美得无法形容的图案。同样，有许多事我们站在世上的角度来看，并不理解，甚至痛苦怨恨，但是如果我们从天国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极美的事。牧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难过其实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们想他在世上多些停留，将来会有一位更优秀的医生。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得到安慰，上帝把他接去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天堂里不需要医生，但上帝会给他安排更好的事做。牧师拉拉自己身上不挺的西装，又说，我穿着它显得更精神，但是回家脱下来挂在衣架上，这件衣服就不好看，只是一个躯壳。现在躺在棺木里的是他的躯壳，他真正的生命已经到上帝那里，灵魂已经和上帝在一起。我们今天来是和他的躯壳说再见，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里与他相聚。牧师接着问我们，为什么这个孩子短短二十多年的生活，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丧礼，有的还从非洲赶来，这说明他已经活出了爱的生命，他的生命如同游泳一样到了终点。之后牧师请一些人自由分享这个孩子的事迹，有人分享他生前曾到农场帮忙，并拿到市场去买。有女同学说她气力大，经常帮助妇女和儿童拿宠物等等。人们都纷纷追忆她的可贵和可爱之处，有同情心，有爱心，好学习而相处。述说中有些人在笑，有的人在流泪。会后我们纷纷与她的父母拥抱慰问。她母亲对我说，我一直为你家祷告，知道你开始做师母一定不容易。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你们要保重。他又说，三个月前我母亲到了天国，现在我的儿子也去了， 我相信我的母亲和上帝都会宠爱她，总有一天我也会与他们在天堂见面。有了上帝，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车队向墓地开去，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每个转弯处都有警察在指挥。我们站在墓地边，牧师念着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走过忧郁深渊，作者余辽庆逢。我是个开朗的人，乐意和人交往。在香港时有颇多嗜好，插花、烹饪、刺绣，与朋友逛街、茶聚等，生活多姿多彩。1975年，我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每天更觉得充实有意义。没想到2002年7月，丈夫因为工作迁到上海，我随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既不懂普通话，也不懂上海话，一下子变成哑巴，感觉是被连根拔起来，天天呆在家中，除了煮饭，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我找不到倾诉的人，心里感到十分孤单，越发怀念香港的朋友。患上忧郁症，我常想，如果我在香港多好，可以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但在上海，我连出门买菜也讲不清楚，失去了独立能力，十分沮丧。我渐渐失眠，吃不下，不想说话，无法集中精神听人讲话。后来情绪越来越低落，有时会突然哭起来。我哭了足足两个月，最后不哭也不笑，麻木了，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失去了喜怒哀乐的本能，天天不愿起床，不愿意做家务，连自己的仪容也懒得打理。医生说我患了忧郁症，这是我第一次患忧郁症的情况。经历上帝。当时丈夫带我到上海一个国际教会，认识了同事从香港来的基督徒，大家彼此支持，病情稍有起色。记得2003年1月1日的早晨，丈夫突然向我高呼：太太，你今天起来没有忧郁症了？我沮丧地说：你知道我今日的状态吗？其实那天我仍不想起床，但丈夫却肯定地说：你已经康复了。那天我和家人一同参观上海的海洋水族馆，我站在大鱼缸前，观赏着无数的海洋生物，看见鱼的形态、大小、颜色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在水中游来游去，姿态各异，多么美丽和奇妙。我突然有所领悟，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鱼类是他创造的，它们多么美丽，有不同种类、颜色、活动形态，这么奇妙复杂的生物，天父都能创造。我廖庆逢患忧郁症算得什么？难道上帝没有办法医治我吗？我像苏醒过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必能医治我。就凭着这个转念，上帝医治了我。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这小小的信心像芥菜种一般，令我得着力量。从那时起，我不再忧伤，翌日复诊，医生发现我有康复的迹象，但仍给我忧郁药以策慢存。我嘱咐要继续服药以完成整个疗程。后来因为我对这病没有认识，以为忧郁药如同伤风药，康复后可以立即停药，便没按医生指示继续服药。结果几个月后，我的忧郁症复发。忧郁症三度复发， 2003年非典型肺炎过后，我忧郁症复发，丈夫陪我回香港医治。这次病情比上次更重，我有自杀念头，亲友纷纷来电问候和鼓励我。香港和上海的弟兄姊妹都为我祷告，提醒我多做运动。因出汗有助减轻病情，感谢上帝，姊妹们都很有爱心，常抽时间陪我做运动。约半年后病情好转，之后不敢胡乱停药，遵医生吩咐继续服药半年，康复后才回上海。第三次复发是陪丈夫去澳门公干之后，本来在澳门时也玩得挺开心，但回到上海的家，放下行李后，不知何故全身发软乏力，提不起劲做任何事情，情绪忽然之间变得极度低落。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教会迫切地为我祷告。一天，几位姊妹来看我，见我神色不对，扶我上床休息。我突然在床上滚来滚去，不停地喘气，呼吸困难，非常辛苦，还狂呼要他们开枪射我，吓得他们不知所措。立刻合力按着我，替我按摩手和脚，但我的身体依然不受控制地翻来覆去。于是他们打电话给我丈夫，要他立刻回家。当他回来后，我的情绪才稍微平复。去看医生，证实我的忧郁症再度复发。这次病情更严重了，天天想死，要自杀。每次进厨房，拿起菜刀就想对准手腕的脉搏割下去，见到露台就有股冲动想跳下去，有次更几乎从窗户跳下去。奇妙的是，每次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我是基督徒，圣经教导我要爱惜身体，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不能毁坏圣灵的殿，自杀是不对的，我不能自杀。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感谢上帝提醒我不要自杀，所以我才一次一次逃过死亡关口，之后我尽量避免望向露台，以减少自杀的冲动。患难中见主恩。忧郁症患者的痛苦很难叫人明白，因病人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情绪会忽然间这么低落，旁人当然更爱莫能助。极度忧郁令我最痛苦的地方是每天都与死亡搏斗，求死的冲动不知为什么总是挥之不去，无论身在何处都感到孤单害怕，生无可恋，觉得死是唯一解决的途径，若不是上帝的话把我拉回来，我已经不在世上了。香港有两位姊妹知道我的挣扎，特意来上海带我去黄山旅行，我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祷告，这个旅行令我心旷神怡，愉快无比。可是一上飞机我就惊惶起来，怕得要命。后来他们特地带我回香港看医生，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爱令我至今难忘。回上海后，听闻我们住的屋苑里有人因患忧郁症而跳楼自杀，教会就更加担心我的安危，团契立刻发动姊妹轮流陪伴我，而且分早午下午三班当值。早上的姊妹来我家陪我到公园散步，中午的姊妹陪我午膳，下午又有姊妹来相伴，直至到我丈夫下班回家，这样维持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期间有一位好朋友是宣教士，他知道我患病，特地从英国回香港，带同在港的两位姊妹一同来上海支持我，好让上海的姊妹暂时休息。他们的爱心行动彰显了上帝的爱，令我好感动。有时姊妹们带我出外去按摩、吃大闸蟹，令我开心。为锻炼我的体力， 他们鼓励我多做运动，陪我打羽毛球、游泳。八年里，我四次病发，虽然饱受煎熬，但也尝到人间的温暖。连外地的亲人也常来电，写慰问卡安慰和鼓励我。除了主内姊妹以外，上海的街坊也帮助我。住在我家附近的老人家见我平日出入垂头丧气，问我为何这样，我坦白说是患了忧郁症。他们不但没躲避我，反热心教我健身和说普通话，和这些婆婆在一起，心情豁达。为了让我出汗，他们还和我打羽毛球。两个婆婆对我一个，我左右两边跑来跑去接球，每日都出一身大汗。自从患了忧郁症后，我在炎热天气下也不会自然出汗，但每天和他们打羽毛球则大汗淋漓。透过食药、运动、大家的关心和相伴，我渐渐康复起来。自此婆婆们也没有再打羽毛球。原来他们打羽毛球纯粹是为了帮助我，令我好感动。更感谢上帝对我的眷爱，差派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人来帮助我。自有良方，有一点很重要，忧郁症患者必须愿意接受帮助。有一次我与妹妹夫妇一起查经，妹夫说，上帝医治了你，你也要自己站起来，就像圣经里的瘫子。他的朋友们把他抬到耶稣跟前，耶稣医治了他，也要他自己站起来。参马可福音二章三至十二节。同样，耶稣医治了你，你也要自己站起来。不能只是依赖别人，你要对耶稣有信心。他已赐你力量，你可重新得力，自己站起来，过新生活。我想，假如瘫子得了医治仍不站起来，他依然是个瘫子。但他站了起来，便能行走了。对，我要站起来，不要再自怨自艾，不应辜负上帝对我的爱。走过这条忧郁的路，我学会了一点心得，沿用至今，对于抵抗忧郁很有帮助。当然，有时实践得不好，当情绪稍稳定的时候，会做得好些。重要的是，无论心境如何，都要坚持着做。一、学感恩，数算快乐的事，每天数算上帝的恩典，例如感谢上帝让我早上能起床，有人来相伴，有人打电话来问候，今天天气好，公园的花很美。每天数算主恩，记下开心的事情，确实有助积极面对生活。二、读圣经和祈祷，无论情况怎样，每天起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圣经。虽然当情绪较差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读了些什么，但我仍坚持每朝早读圣经，特别是读诗篇。诗人对上帝的赞叹和呼求都给我莫大的帮助和共鸣。至于祷告，有时的确无力祷告，但我会请人代祷，与陪伴我的姊妹一起祷告。奇妙的是，每当我看见大伙儿一气迫切地为我祷告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大家的关心，感觉到那份支持和力量。祈祷真的很有用，感谢主。三、学习关心别人，这个较难做得到，当自身难保的事，如何有力去关心别人呢？但不要紧，只要记着稍有余力就去做，可知当关心别人时，就会小看自己的需要。自从我康复后，深深感到要回馈上帝的恩典，要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帮助受忧郁症困扰的人。于是弟兄姊妹就介绍我认识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便向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如何从忧郁中蒙上帝医治，并告诉他们忧郁只是一种病，像伤风感冒般是会康复的，叫他们不致绝望，要有信心等待这一天的来临。能够帮助别人， 让我感到生命有意义。四，做出汗的运动，多做令自己可以出一身大汗的运动，对身心都是好，是抗忧郁的良方。五，看医生和服药，必须定期复诊和按时服药。曾经有段时间，医生处方的药不但对我没有帮助，反而加重病情，所以要清楚仔细地向医生说明自己服药后的反应，让医生能调教一种适合自己的药。服药期长短也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即使康复了也要逐步慢慢减少药量，而不是一下子停下来。我第一次病发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一点而擅自停药，结果好快便复发，而且病情比以前更严重，几乎性命不保。现在我虽然已经康复，但仍继续服药，因为医生想藉此为我打好根基，以减低复发的风险。我非常配合，因为不想再陷在忧郁的痛苦中。康复后的生活，我康复至今已经四年了，深知自己能康复全是上帝的恩典，因而传福音的热心也再次燃点起来。藉着复诊的机会，我向医生作见证，乘搭的士又向司机作见证，我更邀请曾经帮助我的人一起拍照以作留念，也好让我常常记得，当我在人生低谷最痛苦绝望要沉死的时候，上帝差派了这些天使像云彩般围绕着我，把我从死荫幽谷中挽救回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受忧郁痛苦困扰，请不要放弃。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22。只要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靠着这位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他必能引导你渡过难关，使你重新得力，踏上朝气勃勃的新生活。愿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全能的天父上帝。时评：偏爱不是爱，作者钱志群。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你能保证不偏心吗？很多父母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中国一项关于母亲的调查发现，66% 的男性感到母亲对他们的偏爱，62% 的女性感到父亲对他们的偏爱，仅有49% 的男性得到父亲的偏爱。英国一项调查显示，88% 的母亲均承认女儿和儿子受到偏差的对待，55% 的母亲称他们和儿子更融洽。矛盾的感情 Mixed Feelings 一书的作者柯拉斯本 Francine Caspin 在调查中发现，84% 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父母当中一方或双方有偏心的现象，仅有 16% 的人认为父母不偏心。可见偏心是不同文化下众多家庭的一个共通问题。虽然说父母不是不爱那些没有被偏爱的孩子，但是爱的天平一旦失均，就会给孩子们以至父母自己带来伤害，产生无形微妙的负面影响。未被偏爱的孩子在成长中渐渐生发出一些心理疾病，以致在一生中都有与此心理相关联的不健康行为，而那些被偏爱的孩子们的心理也会走向另一些问题。矛盾的感情一书中给我们一些数字，13% 被父亲痛爱的人反而怨恨父亲，而18% 母亲偏爱的人觉得这是一种负担。虽说孩子对父母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孩子一多有偏爱也在所难免，原因很复杂，甚至有些还是夫妻关系导致的。 说偏爱有错，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连上帝爱人也有偏爱。一些人为什么生来是残疾？为什么人生下来家庭环境就不平等？有些人还搬出一些例证，为什么上帝不接受亚当和夏娃大儿子该隐的祭物，而悦纳小儿子的祭物？为什么上帝祝福以撒的小儿子雅各，而不祝福那被小儿子骗走长子名分的大儿子以扫？诸如此类的质疑，从人的角度看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上帝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质疑里隐藏着对上帝的误解。上帝在圣经中反复对我们说，他不偏待人，参历代志下19:7，使徒行传10:34，罗马书2:11，以弗所书6:9，哥罗西书3:25。上帝不偏爱人，不是说他应该将世人造成毫无区别的一个模样，不是说不赋予亚当和夏娃在性别、性情和职份上的不同，甚至世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更是赐予一人一基因、一人一特点，在差异中形成丰富、和谐和美好。上帝的公平公正就在于，第一，他赐给每个人生命气息的必须条件，他给每个人所需的阳光、空气、雨水、雨露等，他让阳光既照好人也照歹人。第二，他赐给每个人赎罪得救的同样机会，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他也不会睇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地位、家产的悬殊而另眼相看。第三，他对人的有罪、无罪赏罚分明，得救进天堂，还梗就入地狱，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这是他公义公正的彰显。至于该隐的祭未被接受，上帝已回答了他本人，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创世纪4:7。至于以扫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不是上帝不爱他从母腹中与同胞弟兄雅各相争时先出生，而是他出生后轻看长子的名分，甚至不如一碗甜土的红豆汤。上帝给人各有恩赐、特长和爱好，亦有区别，但是机会均等的安排，父母要发现孩子们的不同品格优点，给予各有侧重的鼓励和表扬，或指出他们的对与错，给予公正的赏罚。不偏爱就是不能对一个孩子的恩赐、爱好尽力发展而忽视其他孩子。不偏爱就是不能只盯着一个孩子的优点而忽视其他孩子可贵之处。不偏爱就是不能对一个孩子的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对其他孩子就算是小错也用放大镜来放大。当然人的胸怀总是有限，人爱人总是因为那人可爱，偏爱孩子常常是因为自己兴趣、爱好、审美等方面的移情效益所致。偏爱说到底就是从自我出发的一种自私的爱。上帝爱我们却不是这样，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们可爱，上帝的爱是一种降卑，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是一种为了我们蒙福的爱。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仰望他，我们的爱才会慢慢更生，不再只求自己的感受，而是求每一个被爱者的益处。 在上帝的眼里，偏爱就是偏离了爱的真体。晓君信伤，怎么信耶稣仍然生病？晓君，几年前我因精神病复发，几乎跳楼自杀，幸得姊姊及时阻止，后来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也有自杀的念头，幸得天父看顾，在院内天天读圣经，又得到医护人员的开解和悉心的照顾，心情才稍为好转。我信耶稣已经26年，今年48岁。我不明白，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为什么仍然患这么多疾病？我有精神分裂、羊癣症、皮肤湿疹、敏感、青光眼、牙周病、牙根炎、鼻敏感、血中盐分过低，甚至病情比信耶稣之前还更严重。我每日食十多粒药，现在医生仍不许我回家，要暂住老人院，也不许我独自外出。在院内每天有灵修、祈祷、读经和看基督教刊物，周末和星期日都有附近教会的传道人带我去教会参与崇拜和团契聚会，其他时间在院内散步、运动、看电视。我也会帮忙收拾碗筷等打扫工作，时间过得很清闲。期间医生曾批准我单独外出，但因我听到有声音叫我出走，不要回老人院吃药，直至到深夜在街上遇到当值警员，才通知院方及家人。原来院方已经报警，自此他们就不许我再单独外出，怕我再受到幻觉影响而有危险。我曾为此事埋怨医生和家人，却要无奈接受。我因身体多病而失去健康，没有人际关系已十多年，希望你能在身心灵和社交方面给我意见，帮助我活得更健康、更进步，永不放弃。多病之人想。亲爱的多病之人，很高兴看到你最后的一句说话，永不放弃。是的，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更千万别求死，因为上帝喜悦你有信心和盼望。我知道人的心情好像天气，阴晴不定，尤其是病人，有时真的太痛苦，不是不想笑，不是不想坚持，只是身不由己。身体健康的人不能了解有病的人。是的，人生充满无奈。问题是，为什么你信了耶稣26年仍不得医治？首先，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就是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希伯来书9:27，彼得前书1:24。你看，那么多属灵伟人都死了，摩西死了，保罗死了，彼得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信耶稣的人也会衰残，也必离世。主耶稣说过，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约翰福音6:27-58。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今生短暂的事物，包括吃喝、健康、生命，即使是人生最基本的东西，看成为最重要的。因有健康、有钱，甚至经历过神迹治病的人，也一样要死。永生才是最要紧，这是上帝赐给凡属他的儿女。所以如果你病得医治，当然值得欢喜感恩，如果没被医治，也不必失望。因为我们的肉体和心肠虽然衰残，但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参诗篇73:26。当你把眼睛的焦点对准永恒，今生的痛苦就自然变得稍微淡化朦胧。正如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至十八节。亲爱的多病之人，是的，你的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但愿你依着上帝的指示，调教你的视线和思想。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能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八章十八至二五节。其次，我希望你常记住，上帝爱你。当然，这在你来说特别困难，因你会想，如果上帝爱我，怎么我生这么多病呢？我们总以为，如果上帝爱我，我们必然得天独厚，对吗？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受了许多苦难，他降生在马槽里，在婴孩时被希律王追杀，逃命到异国，三十岁出来传道，替人治病赶鬼，不收分文，穷得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门徒要摘田间的麦子充饥，最后他被人攻击陷害，被钉死在羞辱和残酷的十字架上，门徒要四散。那年他只得三十三岁，多么短命啊！我们谁愿意像他那样苦命？上帝却多次从天上发声说喜悦他，可见命苦不代表上帝不爱你。不过命苦的确是很大的考验，可测试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爱心到什么程度。请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常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你受了这么多苦，信了耶稣二十六年，仍没有失去信心，每天读圣经、祈祷，又翻教会，还帮助收拾、打扫等，你做得已经很好了，值得为你鼓掌。加油，继续努力。只要你不灰心，仍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前行，你已经是不断进步了。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一、不住的祷告，无论什么大小事情都告诉耶稣，把他看为你最知心的朋友，向他倾诉，求他指引你，请他与你一同面对各样大小疾病，求他赐你智慧。二、每天读圣经，默想上帝的话，对自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一至二节。三、不要专注自己的各样病痛，转移你的视线，定睛仰望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至三节。四，操练喜乐。怎样靠主喜乐呢？秘诀是凡事谢恩，数算主的恩典，什么都看正面，不看负面。不要为明天忧虑，把一切重担放下，交给上帝，求他赐你新的眼光、听觉和感觉，能在每天的大小见闻和遭遇上都看到恩典。五，练习感谢身旁的人，如照顾你的医护人员，对你不离不弃的家人，在院内与你同病相怜的朋友，陪你出外散步的人，以及一切帮助你的人，一个笑脸，一句感谢的话，一句赞赏，一句鼓励，一句关心，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六，继续帮助人。你说你会帮助收拾碗筷等打扫工作，你做得很好。在你力量范围以内帮助人，的确有助你活得更健康、更进步。七，与家人和医护人员合作，听他们的话，医时吃药，不要单独出外，不叫他们担心，要知道他们才是最关心你并最想帮助你的人。八，斥责魔鬼，不要听那叫你求死、出走和伤害自己的声音，这些显然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要你选择生命，不选择死亡。一听到这些声音，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并立刻告诉亲友、牧师、医护人员，千万不要顺从，也不要跟他纠缠。九，忍耐接受自己是个多病、与其他人不同的人，但不要忘记上帝仍然爱你，虽然你仍然要吃药、仍然有病，但你每天为所用的药物和新的一天感谢上帝。十，学习保健方法，如向医护人员请教怎样刷牙、怎样保持口腔的清洁等。求上帝赐你力量改变可改变的，赐你顺服的心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又求上帝赐你智慧分辨出那些可以改变、那些要顺服接受。最后，鼓励你培养健康的嗜好，如唱圣诗、学乐器、种花、养鱼、做适当的运动等，不要把自己关闭，多接触大自然，听听柔和的音乐，关怀人、帮助人，对你都有益的。愿天父赐福给你，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阳光不用素，作者方华。李家爷爷去世，留下一间旧房屋，李先生一家就搬回去。妈妈告诉大明、小明两兄弟，阁楼是他们的小天地，他们要自己去打扫收拾。两兄弟走上阁楼一看，里面有床、有柜，还有家具杂物。两兄弟乖乖地打扫，他们很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是因为在高处的窗户尘封积垢已久，打扫完了，阁楼看来还是灰暗暗的。 于是他们就商量怎样令阁楼光亮起来。小明说，外面庭院阳光灿烂，我们盛了一点阳光进来吧。两兄弟就拿起筲箕和扫把到门外，把阳光扫入筲箕，再拿到阁楼去。走了两趟，阁楼还是阴暗。妈妈看到他们跑上跑落，就问他们做什么。大明说，因为阁楼太暗，妈妈走上阁楼一看，对两兄弟说，只要把窗推开，阳光就会自己进来。然后妈妈擦去窗上的灰尘，推开窗，阳光马上就把小小阁楼照得明亮。阳光本来就在那里，只要打开窗户，它就会进来，不需寻找，不需劳碌。人生的幸福有时就在身边，但许多人艰苦外迫，在众里寻找它，有时还是一无所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总是自以为是。有一次路上发生了交通意外，一名行人被车撞倒，躺在马路上，人龙围上前，其中一位女士走到伤者身旁，正弯着腰擦汗。这时候一名男子上前，大力把他推开，说，让开让开，我是受过急救训练的。女士退后站在身边，看着那男子笨拙地检查伤者，便轻轻地说，如果你觉得他需要医生帮助，我就在这里。上述当然是一个笑话，嘲笑那些半桶水的人，也嘲笑那些看不起女性的人。不过他就令你会发笑，因为故事情景逼真，我们就不乏这种人物在身边，说不定你自己也是一样呢。我们往往只知皮毛，就以为自己通晓事理，看到部分就做出结论，而最愚蠢的就是我们常以为自己可以操纵自己的人生，甚至操纵别人的人生。你看，这么多父母定要子女跟从他们的意愿和决定，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我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大学生，才十余人，就有三位表示不喜欢自己所读的科系。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却因为父母的意愿而另做选择。喜欢掌管自己人生的人通常都很忙碌辛苦，因为一方面他们看不到，很多时候幸福就在身边，另一方面是背负的责任和后果也太多了。在人生路上，上帝其实在身边同行，只是我们好像上述那位男士，自以为有能力救助伤者，把女医生推开。我们也像大明和小明，心中渴求阳光，但用尽气力去扫去装，一概徒劳无功。阳光就在那里，只要打开窗户就行，人生的帮助也同样就在身边，只要打开心门就行。如果你以为太过简单，不足为证，那么就可以自问，这么多年的筹算劳碌，真的为你带来身心的丰盛吗？还是只有物质的回报？反省，千年老松树，作者白衣。人生是好神奇的，你说生命好脆弱，刹那间就如烟云消失无踪吗？美国有一棵世界上最老的松树，至今已活了4845年，一棵4845岁的老松树，初从泥土中探头出来时，中国还是神话的时代，轩辕皇帝的传说时代还未来临。4845年的岁月，多少生命来了又去，那些生长在你身边的同伴，顶立在你枝头上唱歌的鸟儿，储粮在树窿的松鼠，都一代一代走了。4845年来，你看尽了生死，多少朝代在你眼前轻替。在远离尘嚣繁华的山上，你可曾遇到逃难的灾民， 拾柴的忍者，或者躲在深山中作战的印第安人。生命居然可以那么悠长，因为你不是人，是一棵松树。如果是人，早就不在了。是啊，不同生命有不同寿数，这样在灵界里，上帝永存，灵魂不灭，并不出奇。一棵老松树负担着一个千年神圣的使命，见证人生如客，生命却又怎能那么悠长呢？由谭瑞娟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3月第52卷第3期总编号611播放完毕。